我们愿以温暖的视角，选取你关注的话题，讲述你喜爱的故事。微电台，微微风尚，有温度的人文风尚。微电台，微微风尚，有温度的人文风尚。
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风尚故事，我是主播钟鹏。今天的故事是青衣。中国的京剧里，扮腔最美，唱腔最美，身段也最美的，当属青衣。曾经有人说，青衣是梦，是男人的梦，也是女人的梦，是一个人的梦，更是一代人的梦。在京剧的专业圈子里，旦角是女性角色的统称，有着严格而琐碎的分类，有青衣、花旦、花衫、刀马旦、老旦之分。最初，青衣是因那些身穿青色靴子、出身于贫寒之家、庄重而悲苦的女性角色而得名。比如《春秋佩》中的江秋莲，《荒山泪》中的张惠珠等等。后来，青衣也囊括了所有以唱为主、行动比较稳重、念白为韵白的女性角色，包括雍容华贵、身份显赫的正旦。总之，青衣是风度凝重、行为端方、气质含蓄的成熟女子。然而，在舞台上那个青衣艺术形象的背后，似乎还有一群女子、一段时代、一个梦想，值得我们慢慢去思考和探寻。青衣已经成为植根于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一种女性文化符号，这个符号引领了一个特定时代的风尚。青衣在京剧中咏叹出来的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思考，正如作家毕飞宇在小说《青衣》当中所说，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，人的一生放到历史中去，本身就是一场浓妆淡抹的戏，有的人领悟了角色，有的人尚在研究台本，但已经失去的痛的过程，每个人都逃脱不了。在一场戏中，青衣只能有一个，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，但谁能真正领悟了青衣的内在意蕴呢？一个未知的朝代曾经孕育了青衣这样一种女性，她们温良俭顺，德言荣公，相夫教子，勤俭持家，支撑着岁月中不足为奇的平淡的日子。他们虽然桃李不言，却有着细腻柔婉的闺中情愫和绵长如缕的缱绻愁思，这些都升华成为一种青衣气质，笼罩于千年中国女性历史之上，经过无数代文人和艺人们的发现、提炼和演绎，青衣这样一个含蓄了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女子，终于在台上羞涩的舞起水袖，咿咿呀呀地唱出了自己的一腔心事。青衣不属于天上的仙子，而是人间的女子，她既有女子的形，也有女子的魂。不管是皇后、民妇、胖瘦、痴言，骨子里都是青衣， 在青衣的脸上，一嗔一喜，一笑一怒，一娇羞一伤感，一爱恋一幽怨，统统是凡尘女子的表情，有烟火气，有人情味儿。
微电台，微微风尚，有温度的人文风尚。
雍容华贵的杨玉环，身为大唐贵妃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但她内心里的寂寥和惆怅又有几人明白？虽然有着深爱自己的皇帝丈夫，但是作为后宫三千佳丽中的一员，她难免还要忍受漫漫长夜的等候和孤寂。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又早东升，恰便似嫦娥离月宫，轻轻冷落在广寒宫。青衣表现的不仅仅是柔美，也有豪气干云的慷慨悲歌。西楚霸王妃虞姬就是这样的奇女子，在丈夫濒临绝境之际，她为了不给丈夫的绝地反击留下牵挂，以一段剑舞来与霸王诀别，然后挥剑自刎。在人类的所有童话中，蛇都是邪恶的化身，但也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《白蛇传》中的白娘子，治病救人，对待爱情忠贞不渝。当心爱的人被自己的原型吓死之后，他会义无反顾地飞向峨眉，不惜与赫洛二童以性命相搏，来为丈夫换取救命的仙草。原来这青衣的魂魄依附在一条白蛇的身上，依然能够造就一个异类的风情万种的奇女子。锁麟囊中的薛湘灵，出嫁前是一个百般挑剔的娇娇女，为了嫁妆没少为难家人和老母亲，但在出嫁的时候，她的轿子被风雨阻隔在春秋亭，路遇贫家女子赵守贞出嫁，她能够慨然把价值千金的锁麟囊相赠，完成了一个任性刁蛮的小女子向青衣境界的转化与回归，演绎了一出传唱多年的悲喜剧。青衣的身段是微微含着胸的，顺目低眉的姿态，她的风情不像花旦如三月杨花一般漫天飞洒袭人面，也不像闺门旦占着年轻的便宜却浓妆淡抹总相宜。青衣的风情是要人慢慢品味，你乍看她如冰似雪，凛然不可犯，因为那份妩媚是藏着不肯轻易示人的，然而却有时经得起仔细推敲的。 那是一种幽深的、有内容的静美。一个云手，一个盘腕，一个转身几步圆场，到水袖的轻颤，眼神的流转，指尖做兰花之形，面庞可千娇百媚。这样精致至传出来的一个女人，她腼腆淡秀，恬静妩俐，她包含着中国传统女子所有的风情，她堪称人间尤物，怎能不美呢？
那一年呢，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
台上的女子青山古荡，水袖飘忽，一梦一真。
微电台，微微风尚，有温度的人文风尚。
青衣是苦的，他的苦是出嫁离家的苦，是生儿育女的苦，是没米少柴的苦，是独守空房的苦，是凤婆养孤的苦，是红颜渐凋的苦。归根到底，是千百年来女子心底的苦处。所以最联系青衣的不是男人，而恰恰是女人自己。男人看青衣看的是风月，女人看青衣能看清楚一辈子的悲伤。所有爱看青衣的人都是有些阅历的人，因为他们和青衣有着共通的岁月。看青衣是看自己。人间所有的女人经过岁月之后都会成为青衣，所有的男人历尽红尘以后都会爱上青衣。青衣最后的归宿就是这些了解到人世沧桑的人们的心里。感谢收听本期风尚故事，我是钟鹏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。